溢出来给中国人出口的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理论上说，写汉文的那个人自己肯定能读懂朝鲜语，你有什么必要再译成汉文呢？所以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就是先用汉语写的，再译成朝鲜语。可是他们为了强化自己的民族精神，完了就说不是的，先用朝语写的，后来译成汉语的。争来争去，中国学者坚持他坚持中国学者的，他的坚持他的，两者之间不能达成一致。所以现在韩国人呢、啊，就是想方设法证明中国人原有的东西原来是他的，有些达到可笑的程度。比如说端午节，他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竟然成功了，就说是联合国的端午节，他是什么发明创造者？活的印刷术，他在90年代初期跟联合国申请这个专利，结果我们中国人知道了以后着急了，我们证明是我们最早发明的，这不用证明，我们都知道是我们发明的。可是，一韩国人手里拿着一个最早的那个活的印刷术的木板，我们找不出来这木板，我们最近100多年来内战全都光了。贵族也没了，贵族都家破人亡了，然后贵族藏书楼也给烧了，找不着了。但是毕竟中国是中国，地大物博，然后找了半年找出来了，比韩国的早。韩国一看，别申请了，因为这明摆的事实。最近有考证，孙中山是韩国人。还有人是考证释迦牟尼是韩国人。要说孙中山是韩国人的话，或者有点韩国血统的话，说啊那边孙中山是广东人嘛，跟海上有交通，才有可能。释迦牟尼怎么能是韩国人？都成为笑话。上朝鲜的皇宫一看，全是中国文化，没有一点特色。上日本皇宫一看，哎，日本的，从建筑上，从各种设施上一看就日本的。正是因为他没特色，他就一心想弄出特色来。所以韩国那个学术界造假的情况很厉害，一个叫黄禹锡的人声称自己弄了一个什么新的克隆，啊，最后被他自己媒体揭露出来了。他一心想跻身于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的行列，跟中国人说他是发达国家。其实到韩国去看看，确实没什么可发达的。首尔的城市建筑的面貌跟北京比差远了，我就这么看。本来首尔叫汉城，汉城有什么不好？谁也不会把汉城理解为汉人之城和中国之城，非得改成首尔，这是前年刚改的吧？没有必要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东京就干脆别改东京，就改成 Tokyo 就完事。为什么呢？东京就令人想起了中国。是不是因为中国原来有个东京不是吗？日本人就完全不觉得这不是问题，韩国人就以为那是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啊，我这里边要讲的，比如说有一个小说叫做《壬辰录》，也叫《抗倭演义》，壬辰是个年号。就是1592年吧，16世纪末，我提到的那场中朝两国人民的抗日8年的抗战，他们写的这个《壬辰录》，有汉文和朝文两种译本，汉文比较简单，朝文比较复杂。很显然，先用汉文写的，后译成朝鲜文的，记载了这个壬辰年间中朝两国抗日的故事。这里边可以看出当时朝鲜人对中国的明朝怀有多么依赖的和信赖的感情。每当眼看丰臣秀吉的日本军队，眼看朝鲜军队招架不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关公从天上就有灵了，关公的灵就来了，完了告诉他应该怎么打，应该怎么打，啊，就反败为胜。当时明代跟朝鲜的感情非常好， 它是咱们的附属国，就是藩属国，进贡的国家。到了清朝，关系彻底弄僵了。为什么？因为满清本来跟朝鲜人就有土地的这个，就是争夺关系，就利害关系。在历史上，这两个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发生过战争的不好的关系。他占领了关内以后，朝鲜长期以来拒绝承认，我仍然是明朝时候是国家，他到了很晚才承认。然后我们清代跟朝鲜的关系，长期以来一开始的时候就大约将近100年处在非常冷淡的阶段，到了明中叶以后交流多起来，好了一些。就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朝鲜的这个民族文学在明代的时候对中国的感情比较好，到了清代的时候感情就不好了。朝鲜的国语小说，就他自己的原写的小说，虽然说是国语，他有汉文译本不说，我们就说有汉文译本这个事还不提，即使是国语小说，绝大多数以中国为背景，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看起来完全就是中国小说，没有一点朝鲜色彩。比如说被认为是朝鲜小说当中最好的作品，就是《九云梦》。北大的魏玉生教授，朝鲜语专家，他认为朝鲜文学的代表作不是《春香传》，而是《九云梦》。对《九云梦》应该多提。那朝鲜人以为代表作应该是《春香传》，因为那个朝鲜色彩比较浓，《九云梦》完全是中国唐朝的故事，看起来跟中国小说一模一样的。这个我刚才提到的《春香传》是朝鲜的民间故事，后来被改编成了说唱文学，后来被改编成了小说，这个朝鲜味比较浓。但是虽然朝鲜味比较浓，仍然看出它的基本观念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是这个一个人，一个公子哥有身份的和一个妓女的女儿相爱，偶然的场合在荡秋千的时候相爱啊，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就没成，因为成不了，因为那个男主人公是有身份的人，是朝廷高官的儿子，所以他不可能结婚，于是两人就因为这个分手了。分手了以后呢，这个女主人公就被当地一个官僚恶霸霸占，硬要霸占，他愣是不从。这个时候呢，他的曾经的男朋友已经学成了，考上状元了，当官了，正好到他带的这个地方当地方长官，知道他的原来的这个恋人被人霸占了，叫卞学道霸占了，于是把卞学道抓起来铐起来，把他女朋友就春香解救出来，最后俩人又就是生活在一起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个老套的故事，在中国的传统小说当中太多了这种故事，而且老套的就是对这个官僚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这种情节，在中国里头，中国小说里头也很多，就是带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同时把才子佳人跟社会批判的两者结合在一起。这里头啊，好多诗是用汉语写的，写的非常棒，比如说李梦龙。这个听说这个卞学道欺压百姓，然后微服私访，到了这卞学道那个宴会上去，在宴会上吟了一首诗，是这样的：金樽美酒千人雪，玉盘佳肴万姓高，竹泪落时林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写得挺好的，这个就当时那种社会矛盾揭露的还是很生动的。 还有一部分小说是有汉学家写的，最有代表性的叫朴之源，也叫朴彦炎，燕子的燕，岩石的岩。这个人长期留学中国，那个有一本他写的《热河日记》，中国有好多版本，就对中国清代的时候的社会，尤其是河北现在热河这一带，河北天津北京这一带的情况记载的相当详细，所以就重要的史料价值。中国有好多教刊教注本，他除了写这些学术著作以外，还写了大量的小说，都用汉语写成，体现了当时实学思想。实学思想就是也是清代的一个思潮，跟那个传统儒学相对抗的，就是其实有点重商主义色彩的。朝鲜的近代汉学主要从近代洋学主要从近代汉学当中这个吸纳的，关于西方的一些了解，对西方的一些学术的了解，都是通过中国清朝的有关文献了解到的。关于朝鲜大体上就说这些，再说一下越南。越南本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到了唐代，趁着唐代的混乱，晚唐的混乱，独立出去了。独立出去以后呢，长期以来还是使用汉字，后来觉得自己的这个民族啊，自己应该有自己的文字，于是乎就发明了字南。字就是写字的字，南就是一个口字的一个南方的南，左右结构，喃喃自语的喃。这个字南呢，就是拿几个汉字凑成一个字，这个有的凑的挺好，比如甲乙丁丁的乙，然后三道横，这是一个字，这是一个字南字，这个比较艺术的，就是比较简单的。更多的字就是好几个字拼在一起，有的多达40-50笔一个字，有点像西夏文字。西夏文字大家在学历的时候都看过吧，西夏文字也是中国的笔画，是汉字的笔画，但是要复杂的多，比西夏文字还要复杂。所以那种字学起来的话，学一个字要多长时间，那才费劲了。因此17世纪法国人侵入以后呢，让他们进行文字改革，虽然有点压力，但是大家也觉得这个字难太难写了，加上不想同化于中国，改就改吧。所以在这个法国人的主导之下，就拉丁化。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越南文都是用拉丁字母标记的。现在的越南文有50%以上的词儿是中国词儿，中国的广西、云南这一块的发音。我前几年有一个越南的博士生，他一直劝我跟他学习越南语，我说行，我老答应行不行？答应好几年行不行？也没学，他就走了。我就问他，我说越南语好学吗？他说太好学了。他说我保证你半年就学会。我说哪能那么快呢？他说跟中国的词儿都一样，像春节这些词儿说法跟中国一模一样，你只要把这个拼法拼好了写出就可以。当然实际并不那么容易，就是你可以这个很快学会，但是你要听懂就难了。你包括我们方言，你随便你一个北京人听懂广东话哪那么容易啊？就是把这个文字你知道什么意思可能比较容易，但语音他需要这个慢慢的浸透，慢慢的听习惯能听懂。但是越南人不敢说这些话是中国话，越南比那个朝鲜更具有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大家知道中国的周边朋友极少了，目前我看全世界公开宣称中国就是我们敌人的国家是谁？印度，其次是越南。越南在官方上不这么说，但非官方这么说。公 公开宣称我们发展武器就是针对中国的，就是印度。越南不这么说，越南其实也是这么干。那个日本跟那个韩国都不这么说，现在日本提东亚共同体，让中国来当头，主要是要抗衡美国。这是自民党的民主党的思路跟自民党很不一样。亚洲嘛，就得是亚洲，亚洲就要团结起来，要不然跟欧美没法对抗。这种思路还是以前的那些思路，但是不是用侵略的方式，而是用和平的方式，所以这个当然比以前要可取多了。所以越南人不承认我这些话是中国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前几年我妻子和他的学生，越南学生，做关于中越语言的对比的文章，连续发了那么两三篇文章。后来我的旁边我就说，你把这东西拿到越南去发算了。他说这东西越南绝对不能发，不给发，只要你说你我们的语言受到了汉语的影响的这样的东西，越南人看着就烦，所以这种学术在越南也做不了，也不能发。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很吃惊，这是学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竟然在越南做到这一点。你就可见越南对中国人现在是多么的仇视。我上次大家提到过，有人在胡志明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永远都是越南人最凶恶的敌人。这篇文章我在日本也有中文版，我复印回来，就是痛骂政府和中国的右翼相勾结，出卖越南利益。现在中国人在越南开的铝矿，每每被越南老百姓断电断水围困，赶中国人走。现在中国人在非洲开发的很厉害嘛，也当然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政府的项目老百姓反对，就政府希望我们进去，老百姓赶我们走，这样的情况在许多国家都发生，这可想而知。种种原因，就政府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它并不是总是一致，尤其在这些非民主国家更不一致。政府拿这个赚钱，但是牺牲了老百姓当地的利益，环境破坏之类的。越南文学呢，整个就是传统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移植，比朝鲜差远了，跟日本更不能比了。加上在越南长期以来打仗，一直打了几百年了，打了三四百年了，所以打仗越南人打出瘾来了。一开始打仗迫不得已，后来越打越觉得不打不行了，不打收不住了。所以到了70年代后期，美国人赶跑了，就开始挑衅中国，终于发生了那场战争，就是1978年那个中越战争，那个很惨烈，他也死了很多人，咱们死了更多，咱们大概死了10万人，这个慢慢这些史料慢慢都披露出来了。因为那场战争，所以中越关系的感情就更坏了。当然现在在政治层面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所以互称同志，听起来挺好的，但是这不能掩盖其他的矛盾，只是意识形态就得惺惺相惜，并不是说两国的利益之间没有冲突。我只提了一个阮由这个人，他的《金云翘传》在他的古典文学的代表作，这个题材书名模仿的中国的清新才人的《金云翘传》，思想的观念、故事情节本身全是从中国来的，所以应该说越南绝不是文学大国，是一个文学小小国。我们在50年代印了大量的越南的文学作品，上百种之多，都是什么呢？都是越南的抗美的诗歌小说，抗美反美，还有歌颂中越友谊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支援越南打美国，这个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像枪什么的， 主要时候是中国跟苏联给他提供，说那时候中越是有友谊的，就印那些东西。说你不能从现在我们一看越南文学印的这么多，就断言越南文学很发达，那是政治的产物。五十年代以外国作品很大程度是受政治支配，我们有些亚非拉的作品全都是反帝作品，反帝主要是反美啊，反欧洲，反资本主义，意思这样的一些作品都是很政治化的，并不表明这个国家的文学成就。到此为止，我们的前三篇就讲完了，剩下大概还有五周的时间吧，算今天不算今天我忘了，反正还有五周的时间，因为有两周以上停课复习。剩下的近代化的文学呀，理解起来比理解古典容易，因为近代慢慢的全世界都走向西方化，大家都一样，这个面临的生存的境遇，面临的人生课题都差不多，所以近代我们的速度就要快一些。虽然在篇幅上近代剩下的部分还有一半，近代和这个当代就是这两边篇幅还有一半，但是我们要加快速度，我们有可能加快速度，因为比较好理解。近代化这个词我解释过，在一开始都解释过，这是这个书当中特有的一个概念，并非是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的时序概念。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的时序概念必须得改，不改就留为笑柄。一共100来年就花了3个代，5000年的文明只有一个代叫古代，然后近代从1848到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1919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就苏联的马克思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于是乎开辟了人类历史，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必须跟前面划清界限，因为这个时代是太新了，人民终于当家做主了，怎么能跟以前比呢？所以怎么能给孙中山那个革命比呢？所以1919年，有的说1917年，必须是一个代，那什么代？现代。现在用着，觉得也不行。那个时候100年说现代，现在还说现代，觉得不合适，于是再来个当代。当代再过它100年，再说什么？那咋会用啊？当代，现在咱们想象力有限，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讲这个近代现代的划分太政治化，太把自己当成大摇旗的代。我们不能说一个党派一种思潮出现了，整个世界面目焕然一新。历史证明不是，没有那么重要。就好像基督教徒以为耶稣一诞生好了，大家都给他来纪念，那个耶稣大家现在已经接受了，接受了本身我觉得都有点问题。人家日本是2种纪念都并行，今年是平成多少多少年啊，同时也有公元纪念。中国现在把这个纪念去掉了，是因为没办法，你总不能说毛泽东过了多少年，江泽民过了多少年，胡锦涛过了多少年吧，他实在没办法了，他不好办了，他不能说社会主义过了多少年，改革开放过了多少年，没有这么弄的吧。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我们本来就彻底西方化，连指导思想都从西方人那来的，